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邢台支教仪，我们现在是讲到了呀，初禅之情，这个禅定如何修，如何证？那我们从凡夫第一步开始修禅定，我们简单来说，那就是初住、细住、欲界定、味道地定。如果详细来分呢，就分为内住、安住、静住、等住啊、寂静住、极寂静住、等持，这个专注一境，就分为啊九种次第。那我们讲到呢，虽然在修这些禅定，如果我们证不到、得不到这个禅定，那是什么原因呢？然后古大德告诉我们有五种过失会造成我们呢得不到禅定。那五种过失怎样去对治呢？总共有八种方法去对治。说这个术语名字啊，称之为八法断除五过失，用八种方法来断除啊五种过失。那五种过失，第一种过失就是懈怠。我们上次讲过了啊，十方诸佛如来之所以证得无上菩提，多是从精进中来，从来不是因为啊懈怠而能证得。所以我们应该呢心对治懈怠。那这个对治懈怠呀，我们上次呢是讲过了啊，要让我们这个身体清安。想要得到清安，我们要身体精进等等。那李冰告诉我们，这个精进怎么可以得到？清安怎么得到？那我们上次呢，也多次介绍过了。好，下面呢，这里说，这信心、欲求、精进、清安。那这个我们上面所讲的是通过这四类法，让我们获得这个啊，这个禅定啊，就可以对治的懈怠了。那这四种法，这里告诉我们，在《病中兵论》当中啊，就把四种法呢称为精进四因果。那为什么把这四种法称为精进四因果呢？那这些内容我们前面啊多讲了这里只不过是附带呀再给加以说明，说呢。四种法里边，欲求为所依，那为什么称欲求为所依呢？我们依靠欲求才能身体精进啊，所以啊，这个欲求呢是身体精进心的这个所依靠的地方。那这个欲求是怎么样？就我们想要证得禅定，那想要证得禅定呢，那必须内心当中要升起欲乐的心，对禅定啊这很喜欢。那我们要对禅定很喜欢，那必须是要观察禅的功德，禅定功德有哪些？这些内容我们前面都讲了啊。那这里呢把它总称为是欲求。我们对禅定升起欢喜心，想要证得禅定，我们才会愿意啊生精进心去修行。那从这点来看，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要修学佛法为什么需要广取多闻。那我们经过闻思多学 知道法的功德殊胜，知道了生死的重要性，那你不想修行自然也会想修行的。我们之所以会懈怠懒惰呢，就是因为没有看到三界轮回的苦啊，也不知道禅定的功德殊胜，所以我们就不想修行，不想修学禅定。所以我们说修行啊，实实在在不是一句话。我们要通过各种佛法知识，让我们认识到人生的真相，这个时候精进心啊才会激发出来。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今天如果参加一个什么禅期，或者参加一个什么这个净土期，这个东西啊都是没头没脑的啊，就当中把这个法拿出来给我们修一下。你看这个是凭一时的兴趣，没有整个系统刺激的修行，刺激的 了解学习，那一个兴趣过了就不想修了。所以我们真正要想让自己了真脱实，超越轮回，那我们必须要系统的学习佛法，认识到人生的真相，认识到出世界的重要，认识到修行了真实才是根本，那我们这个精进心啊 就有了，就想修行了，想修行那就会精进了。所以啊，欲求为所依，称精进为能依。这个能依啊，能是主体，所依那是客体啊。那为什么称精进为能依呢？下面说，即清安依靠精进才能升起，那就是清安所依靠的主体，那是精进啊。如果没有精进心呐，我们这个得到禅定得不到的，得到清安实际上就得到禅定了。因为我们前面都讲过了，清安跟禅定的关系啊，我们一般就很难定夺。因为到了欲未到地定这个定上，也有感觉清安，但是这个不是真正清安啊。那真正清安呢，我们说了，它是从脚底心开始升起，但是也有祖师认为呢，从这个头顶心升起都有。但是根据听胎中的这个智者大师的传承呢，我们在《四禅波罗蜜》里面他讲得很清楚，清安由从头顶而生，从腰部而生，从脚底而生，头顶而生多退，腰部而生多住，下脚底而生呢多进。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清安从头上升起来的，这个发出来之后就没有掉了，它就会退掉了。所以腰部如果发起清安，它只是会住在这个禅定境界里面，上不去也下不来。唯一从脚底下生出来的清安呢，才真正的清安，它会让我们禅定增长。而且我们欲界定跟真正的初禅定，它的区别点呢，就在于真正清安跟非真正清安啊。所以这里说的这个精进啊，是清安的能力，是清安的主体。那好了，这个欲求跟精进这两者呢，欲求是升起这个清安的所依啊，那个精进呢为升起清安的能依。我们这个病中病论当中啊，把这个四个称为四因果。你看能着是一对因果啊，就是主观称之为能，客观称之为所，就是主客一对，我们佛教的名词里面称为能所一对啊。下面呢，信心跟清安，一个所因，一个呢是能果， 这是因果一对。下面说，称信心是所因。什么是所因呢？也指生性禅定功德，是升起欲求的所依靠的原因。这句话什么意思呀？我们生性禅定功德的的确确非常殊胜，深深相信禅定有什么什么好，我们才会想要这个求证的禅定。所以这里说深信禅定功德呢，是身体欲求的所依靠的原因。我们之所以能够有欲求心想要证到禅定，是怎么来的呀？是深信禅定功德的好处而来。所以它是所依啊，所依称清安是能果，清安是能得到的这个结果。那既然我们深深相信禅定功德，这个主要是主要的原因，深信禅定功德呢，我们就会深心里边升起欲求的这个心态。我们想要有这个得到的呢，得到禅定啊，必须要通过精进修行啊。精进修行最后得到的结果呢，那就清安。说清安啊是能果啊，说清安是精进的果地。这里呢已经把如何对治懈怠呀啊，这个四法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啊。那我们现在大家要把这个四法记得住，信心欲求精进情啊，你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次第一个次第的并证关系啊。那我们再往前推，你怎么会生性禅定功德呢？你看你必须要了解禅定功德，或者呢我们是通过自己修正去体会，你就深信不疑了。或者呢通过我们旁边的人已经证到禅定，你看到了，你也会心里边升起啊这个深深的相信。或者呢我们根据这个近代的禅师祖师们他们证到禅定的典故例子，我们就会心里边深深的相信。我们从这个近的来说啊，我们虚云老和尚他活到121岁，他打坐一坐就坐个几个月，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例子啊。或者是这个台湾的广清老和尚，他一坐坐了几个月的，那这些都是真实的例子。这个广清老和尚离我们也，他这个大概远地也是有十几年，时间不长。虚云老和尚嘛，这个1950几年都还在啊、哦，也是解放之后的事情，不是民国年间。这个文化大革命才把它征服掉的啊！这个虚云老和尚说离我们都很近，这些都是这个祖师们直接真真实实给我们的事情例子。你说这个禅定到底有没有呢？我们寺庙里有个这个出家人真禅呐、啊，他一坐也能够坐个10来个小时。他说早上一坐进去，做了功课之后，早上不吃饭，中午也不吃饭。从早上一打坐坐到晚上出来做功课吃了一顿饭，他一坐能坐8个小时10来个小时。我们不要说远了，就是我们自己寺庙的队伍。所以这个我们真正的这个生性禅定啊，因为我们周围不管是过去的或者是现代的或者是远地的或者是近在我们眼前的有这些例子在，我们就会深信不疑啊，或者通过自己修正， 所以我经常讲的，你如果修其他法门呢、啊，第一个你必须要这个相信，那不相信的话，你这个法就不相应。但是我们这个修听当中的法，你刚开始不相信也没关系，你只要依据这个打坐的要求，你这个修下去的话，你马上就有禅定的体会。那这个时候你不相信，自然也会相信。如果修净土法门，那你必须深信西方极乐世界，啊，深信阿弥陀佛过来接引。你这个虽然是深信有个西方极乐世界，那毕竟也是没有拿什么东西来做证据的。你说深信西方极乐阿弥陀佛灵珠会接引，那灵珠的时候我还没到吧？所以你如果是修净土法门呢、啊，你没有深信是不行的。我今天在月经也讲，刚刚是讲净土法啊，就讲到了这个性，性智、性他、性因、性果、性事、性理，要具足六境。我们这个学密宗也是一样，你必须要绝对相信这个咒语是有灵感的，这个咒语是有用的。你如果这个对上师怀疑，对这个咒语怀疑，那你这个念咒念的最多也不相应，也不会感应。但我们这个听胎法门没关系啊，好，我们这个也要求生性。那怎样让我们生性呢？一是要了解禅定的功德，二看到我们周围的例子，的确有出家人这个禅定修成功了。也，我跟南传这个接触很少啊。这个南传佛教它的特色呢，就是这个修啊，这个禅定的。可能那边的那些出家人啊，在深山老林里边，这个禅定修得很好的应该说很多。所以这里说这个信心是什么意啊？这个信心是怎么获得呢？我们是通过这个实际的这个修行，或者看到身边的例子，或者看到祖师传记，那我们就深信不疑。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广学多闻，你才会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作为佛弟子，你若不学习，眼睛一眯就打坐修成功了，那不可能的，那必须要通过学习。好了，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对治懈怠呀，这个五种用八法对治无过失。这个八法当中呢，勤念是信心，欲求精进清安，这个四法是专门对治懈怠的啊。那这里是站在对治懈怠的角度来说明啊，这四种法的重要：信心、欲求、精进清安。然后不大的告诉我们呢、啊，说这个四法呀，不仅仅是用于修定。在其他一切法的修行都是相通的。我们先要真正获得这个禅定，必须具备这个四法。然后如果以从相通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修其他一切横门呢、啊、都需要啊具备这个四种的这个心理因素啊。说下面一句例子，如对善恶业法因果的道理等，我们对善业恶业因果报应的道理，那是怎样升起信心呢？因观经教而升起信心。观经教啊，我们自己去阅读经书，阅读经书听闻佛法，为什么会升起生信呢？我们之所以对因果不相信，或者是怀疑，或者犹豫，是因为啊，对因果的道理没有深入了解。我们这个因果分为啊，这个六因、四缘、五果，这个因果里面内容很多的啊。因分为六种因，从因到果。其中还必须要具足缘，缘就是条件。 从因到果，如果没有个缘呢，这个果是成不了的。我们说的这个因果，因果实际上是略称，具体的叫法应该叫做因缘果报。好，说这个因，我们有这个六种因，缘有四种缘，果有五种果。我们说因果报应啊，果有这个五种果啊，这个依属果、等流果、增上果、适用果、理系果。你看这个果有这么多的果，我们通过这个阅读经教、听经闻法，明白这个因果的道理到底怎么回事，你弄懂了之后，你才会觉得这个都是事实，那自然就生提生性了。所以这段话还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生提信心的话呢，也必须要通过学习，不然的话你稀里糊涂的呀。我们现在怀疑这个因果有没有，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对因果的法则你没有掌握，也没了解，然后呢就当凭自己的脑袋里面想来想去，猜来猜去啊，有时候相信有，有时候又相信没有。我们有很多居士就是这个心态呀，所以必须要学习。下面说，有生性就有生起取舍的需求之心。我们生性这个因果的道理啊，就会有生起取舍的需求之心。取这个事情我应该去做的，舍这个事情我不应该做的。因为我们既然相信因果的话呢，知道做这个好事对自己有好处的，所以就很愿意去做了。深信因果之后，知道这个事情对自己有坏处的，自然就不去做了。去做是取，不去做是舍，就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自己心里也清楚的。所以就有身体啊取舍基础之心。有取舍，对于索取就有精进心。你想要获得那个东西，你觉得那个非常美好，身心因果呀，这个对自己也很有好处的，我们就很愿意去做的啊，很愿意去做的话呢，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会愿意来的。这个如果这个你觉得这个东西不知道有没有的，对自己有没有好处的，那我们就不愿意了啊，或者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好处的，你心里边也就是将来不来的了。决定看到这个事情有好处，那我们就很发心，很精进有目。所以说对于索取啊就有精进心。有精进取舍，人听善果，决定可得。既然我们想要取得，你必须付出努力，那要精进心。有精进心呢，必然就能够取得呀，这个人听善果。有这个精进的心呢，所以对于人听善果当中，哪些是该取，哪些是该舍的，那就很清楚了。所以说通过这个相信因果，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了，最后呢决定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目的。下面说啊，这个是世间上的这个因果，世间上的正境。下面呢说出世间的功德，出世间的正境。说又列入观境三宝功德，舍去不净，身体净心。你看那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对三宝为什么会升起信心呢？就是因为的的确确看到了佛法生三宝的功德。所以我们说现在皈依了之后，我们很多居士啊皈依了之后从此跟师父就拜拜了。我们好的呢一年来一次这个拜个年， 不好的呢，师傅都不认识，是不是啊？那你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知道佛法僧三宝的功德在哪里呢？就不知道。佛法僧三宝功德不知道，当然你这个信心就升不起来啊。所以呢，我们主要是的的确确看到这个佛法僧三宝的功德，这样才会呢舍去不弃。我们前面已经把大家还应该有印象的啊、哦，我们这个光修持三皈依的功德，三皈依怎么光修法，我们前面都讲过了。我今天在月经刚刚讲到了这个观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这个告诉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当修三福。当修三福第一条呢是这个孝顺父母，奉事师长啊。这个要具足中戒，修持善法。然后第二条呢，第二福里边，他就讲到了怎么样，讲到了呢，是这个受持三规，发菩提心。这个受持三规，你看，受是接受，持是奉持或者修持。那么三皈依啊，我们接受了之后，接受三皈依法之后，我们还修持三皈依法。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是皈依了之后，三皈依法怎么修不知道。你看实际上这个经书里面都讲到了，你要往生西方你还也要修持三皈依法，因为三皈依法是一切法的基础。好，那如果对于这个佛法僧三宝功德那不知道，信心不够啊，对三宝的信心不够呢，对三宝所流传的法那当然就信心不够，就无所谓了。如果无所谓的话，你看你能升起清净心吗？所以这样我们如果一推理，你看这个三皈依修法非常重要啊、哦，它因为是一切法的根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关键三宝的功德呢，那就会舍去不弃啊，升起啊清净的信心。有内在的清净信心呢，那升起皈依的希求心就有了啊。有求皈依的心而生皈依的精进心，有精进皈依生皈依心啊，而得三宝加持善果，而令此生灾害远离，顺缘具足。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信心跟三宝的这个互相作用。我们首先是看到了三宝的功德啊，升起了信心，升起对三宝绝对的升起信心。然后呢，我们绝对的对三宝升起信心，那这个反过来呢，三宝的加持力呀、啊，那就更加强大了。让我们啊远离灾害。那我们归这个得到三宝的加持之后呢，你信心更多了，这个就是两性循环。那反过来是恶性循环，如果对三宝信心不够，加持力也没有，加持力没有就对三宝就更加不信，对三宝更加不信的话呢，这个三宝的加持力更加没有，是恶性循环。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问题都出在哪里呢？你看，刚开始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就没有把这个皈依三宝这一关把它修好，也就是你基础根本就没扎，还没打好。所以说动不动我啊，我修大圆满啊，大收印啊，大什么的啊。我们最基本的这个基础法修好了没有？所以我经常打比喻，造房子一样，那这个地基都还没造好，砖都没打下去，你想造10层楼、20层楼，怎么造得上去啊？造上去都塌下来。所以修行也是一样，你看基础先要打好啊。所以下面说，所以说这个信心为功德之母。 我们这个相信三宝，那首先要观修三宝的功德。有的人说我还是不相信三宝，这个怎么办？还是要观修三宝的功德。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凡夫啊，无始劫来的有烦恼习气，贪嗔痴慢疑，这个疑是根本烦恼。我们怀疑本身就具备的，那这个怀疑的心啊，如果是顺着怀疑的心，我们这个疑心就会越来越重。我们如果通过观想三宝的功德，以清净的这个信心啊去熏习熏习的，这个疑心就慢慢越来越淡了。所以这个往常是熏习的关系啊。好，我们经常打比喻的叫抽烟，你如果这个不抽烟呢，没有瘾头的，每天抽一支抽一支，越抽这个抽烟的瘾头就越重。那你如果把它戒掉了之后呢，然后这个抽烟也不会想到要抽烟的啊。如果我们用这个来比，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信心也是一样，信心要靠自己培养的。说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苦地极地当中的这个烦恼啊，烦恼当中贪嗔痴慢疑，慢当中分为七种慢，七种慢当中其中一种卑劣慢。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不允许我们有卑劣慢啊？卑劣慢是什么意思？大家还有印象吗？觉得自己比不上人家，既然比不人家呢，我就这样的了。这个是卑劣慢。为什么释迦牟尼不允许？我们这个人呐、就有熏习的作用。你如果给自己贴上了标签，我是不行的，本来能行的也真正变成不行的了。所以我们这个心理学呀，这个他讲到了一个父母亲对孩子，这个孩子本身很聪明的啊、他如果做错了事情，你如果骂他啊，你怎么这么笨呢、好了，这个父母亲的一句话呢，可能给小孩子啊就贴上标签，小孩子留下阴影，他一直觉得自己很笨，觉得自己很笨。这个呢，时间长了呢，他真的变得笨了，因为他对自己信心不够啊，对自己笨了。这个讲的呢很有道理啊、我好像我过去在家里的时候，给我老妈也骂过我的，你这么笨啊。后来出家之后呢，我师父也骂我这么笨啊。后来我一直觉得我的确很笨。所以说这个我们过去农村里边啊，这个父母亲如果没有知识，对小孩子教育的确是有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对小孩子的这个教育啊，这个既要善意的呵斥，也要呢正面的引导。你如果这个老是一骂小孩子说很笨，小孩子真的觉得自己很笨，他出去都有种自卑感。哎呀，我觉得自己我这个阴影很深，还好我学佛法，我如果实际上做不好了呢，我觉得自己很笨。然后想想呢，我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福报不够啊、这个笨，所以我赶快呀、努力学习。我是反过来想的，后来呢，你看，所以我记忆当中，我出家之后，我就一直比较勤劳，不懒啊，不是自己吹自己，我印象当中真的是这样，我就不敢浪费时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信心啊是功德之母。你对自己有信心，对三宝有信心，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加持力也快啊，你这个修行也快。信心不够的话，你这个就出问题。所以这里说信心为功德之母。说信心坚固蒙力，希求心啊也会蒙力。你觉得这个信心坚固猛力，信心坚固，觉得这个事情的确对自己有好处的。既然我们的确认识到对自己有好处的，我们这个希望求得的心呢，也会呀很勇猛，很敏锐。这个希求心 很猛烈的话呢，而是精进型也猛烈。那你如果很精进用功，因此得证禅定呢，也就很快速了。所以啊，像这些问题呢，我们多需要听经闻法，慢慢就明白这些道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佛教啊，是最好的心理学。你看这个佛教，它这个说来说去多是分析我们的心态。比如说这个烦恼里边，哪些是负面心态的，哪些是正能量的啊？贪嗔痴慢疑，这个是负能量的。这个精进，这个上发欲，这个你看这些都是正能量的啊。所以下面说，由此四法修习，如果属于已得定的人啊，已经得到禅定的人呢，应有速速修习，越能保持定法不退失。也就是还没有得到禅定的人呐、通过这个精进、欲求、清安等等呐、就能够得到禅定。已经得到禅定的人呢，这个禅定力量啊更加坚固啊，绝对不会啊这个退失的。好了，下面说，以上即是八法当中的前面四种法啊。前面四种法呢，是对治五种过失当中第一懈怠过失。我们把这些法这个学了之后呢，我们如何，你看前面它的这个撕开的地方啊，落口的地方呢，那就是要信心。信心啊，我们要靠自己来培养的啊。那我们这个培养的地方呢，首先要从观察三宝的功德做起。我们在观察三宝功德，纵然是不相信，要通过这样的不断不断观修呢，我们这个喜气啊，怀疑的喜气呢，慢慢也会转过来。所以说这个观修有怀疑也没关系啊，这个信心啊靠自己培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前面的这个四种法是对治懈怠过失。懈怠它总的原因呢，实际上对法是犹豫怀疑啊，这个信心不够，所以才会懈怠，觉得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个生命啊过得很快，他为什么就会觉得无所谓呢？就是因为对法这个信心不够啊。所以这个里面一讲到啊，这个因为轻视的太多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修三归观的时候，你要心观苦、观无常、观死，因为这些都轻视到跟我们生命的问题是绑在一起的。如果的确看到了这个世间的无常苦空，又能看到了转眼之间可能会到地狱、会出生道里面受苦的，你这些观想很成熟，又看到我现实当中生命仅短暂的快，现在呢又知道三宝是唯一的救我们的法，是我们所依靠的地方，这些如果全部观修得很好的话呢，我们这个精进心马上就升起来了啊。所以他这个轻视到很多的内容啊。那主要这里是告诉我们，如果得不到禅定怎么办，所以呢给我们说明有八种这个法可对治呢五种过失，懈怠是第一过失。那这个八法当中的四法对治懈怠这个过失，是根据病中病论里面告诉我们的，得不到禅定你要先对治懈怠。另外呢，我们根据南传的清净道论当中告诉我们啊，如果得不到禅定啊，你怎么办？在清净道论里面，他告诉我们呐，这个如果是这个禅定生不起来呀，有十种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呢得到禅定。所以这里说定觉知的升起有四种方法。这个定觉知啊，是根据这个七菩提分当中的定觉知，七觉知里面的定觉知。定觉知的升起有四种方法，那就是换句话来说呢，帮助我们禅定能够升起的有四种方法，我们要掌握好啊。第一，保持四步，身心清洁。保持四步啊，我们对自己所居住的各种事情、各种东西，这个要清净。第二呢，这个身体跟内心你要清净。大家呢还没有正式修学禅定啊，你们就没有一个对比，哈哈，这句话讲出来呢，就这个大家印象不深刻。像我们这个出家久了之后呢，这个他这样一讲，对我们内心啊，我们是印象深刻的。比如说哦，这个有一次呢，我早上大概是这个3点多钟醒过来的，醒过来之后呢，我就这个睡不着觉。我想起来刚睡起来就修禅定好了，我就到了禅堂，到我们自己寺面的直观堂里面。哎呀，看到这个直观堂旁边啊，这个木材一大堆，七七八八的凳子放在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一看就烦起来了，这个磁场都不好哦。后来我就到后山去的，到了后山之后，你看空气又好，这个周围啊，这个瀑布的水流下来，哎呀，非常。环境非常这个清净，哎，一坐进去啊，一打坐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得不到禅定啊，你要看看这个周围这个事物有没有对你影响。当然了，不单单是外在的事物，你要保持这个清洁环境，内心当中身体上面你也保持清净。如果这个身体一下子这个臭烘烘的一阵阵闻上来，你看这个身体不干净啊，这里很痒抓一下，那里很痒弄一下，你这个心就安静不下来。心清净了，你要保持这个心很平稳。如果贪财、贪名、贪利、贪色、贪水、贪睡、贪吃、贪喝，你这个贪嗔痴烦恼一大堆，你这个心怎么安静下来呀？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保持身心啊，事物要清净。他这里只是原则性的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那如何让我们身心清净呢？所以说这个佛法它是一个系统的东西。啊，那我们就明白了，贪心重怎么办？如果贪心障碍特别重的，那这个时候你不是去修禅定嘛，你要心去掉的贪心。如果是这个贪着这个色欲的，我们要修不净观，修五种不净观。如果是贪着食欲的，先吃东西，哎呀，一想起这个喝酒什么的，口水之酒，很想吃东西，那你要这个观想什么呢？观想啊，这个食饮观，食饮观啊，食饮观是在指我们观想这个。驱虫啊，把这个米饭光想着驱虫什么的，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就这个驱虫在嘴巴里爬，哎呀，一光想的话就很脏了，那你就不敢吃饭了。这个我是举个例子哦，这个称之为食饮观，饮食的食，饮里的饮，食饮观，食饮观一光想啊，你这个吃东西就不想吃。那如果贪着财，贪着什么东西，这些外在东西呢，我们要修这个大不净观。我们把这些这个贪心去掉了，那我们这个心里比较清净的。啊，那如果嗔恨心重呢，那我们要心观想慈悲观。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如何能够让我们修得成功，你要广学一切法。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哪种烦恼轻重，或者哪种烦恼起来阻碍我们禅定的，你要先用哪一种法先把它对治掉。这个比喻我们上次说的很清楚了。虽然我们贪嗔痴慢疑烦恼多有，但是哪一种轻重啊，它会障碍我们禅定，把哪一种心去掉。这个烦恼不去掉的话呢，一修不上啊，这个二呢会让我们造成引动的过失。所以我们上次大比喻说的，就像生病一样，我们心肝脾肺肾多生病了，那怎么办呢？哪一种病最严重的，哪一种心治，哪个最严重的病如果不去治掉的话呢，其他的病啊，其他五脏虽然好的也会死人。所以把哪一种病最严重的心治，那我们修禅定也是一样，哪一种烦恼最重的先把它治掉，治掉了之后它不障碍我们修禅定，那这个就容易修上去了。所以这里说保持事物生意境界，这个是原则性的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那你要观察自己为什么修不上啊，可能是哪种烦恼偏重。所以呢，我们属心啊要保持事物生意境界，这是第一。第二，对于本法的落入出未成就者，即领熟悉善巧。对于本法的落入出什么意思？本法就你如果是修属息观的，你要对属息观的刚开始怎样静落，静落之后怎样安住在这个属息观当中。你如果这个功修好了之后呢，属息观修好了之后怎样善巧的出来，这个称为落住出，就是入常、住常、出常。对这些东西如果还没有成就的，如果还不善巧的，要即令熟悉善巧。这句话很重要啊，你看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学习过禅定的人，他就不知道自己哪个时候进入禅定了，对不对啊？他进入禅定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住在禅定当中他也搞不清楚，他就怀疑我现在是不是在禅定当中呢，然后出来的时候他没有善巧的出来，匆匆忙忙就出来了。你看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前面都学过，如果不善巧的出来，匆匆忙忙的出来呢，这个细息还没有转换成粗息，这个细息粗息啊两者相碰相击，就会形成禅定。或者这个细息还没整个生发出来，就余留在我们这个土里边，那你出来时间长了之后呢，这土就会痛。所以啊，我们如果想要得到禅定的话呢，你对于自己所修的本法，无论是属寂光也好，不净光也好，细缘智也好，对自己所修的本法呢，你要落住出啊，要即令熟悉善巧。我们对这些如果不善巧的话呢，不单单说这个会产生禅病，而且还有什么呢？你就不想修禅定，一看到这个禅坐呀，你心里面就厌倦了，所以根本禅定修不上去。因为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不善巧的这个落住出啊，得不到效果。你明明拼命的这个忍着，这个激情过去了之后呢，好了，一看到这个打坐呀，心里就发毛，就不想打坐。所以你这个修行怎么修得正确？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如果还没有达到禅定的啊，那我们必须啊，这个即令熟悉善巧。一成就者，增进善巧，就是我们这个已经成就禅定 哦，安住的禅定当中啊，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得到欲界定，你不可能永远住在欲界定当中啊，你得到欲界定之后，你要让自己从欲界定上升到味道界定，从味道界定呢再上升到初禅定，初禅定再往上面升到中经定，你要这样一步步修上去，这样一步步修上去，怎样让自己上桥的一步步往上面升，你这个要搞清楚。所以这个修禅定啊，你看一看这些理论我们就明白了，那并不是很粗心大意的说啊，哪个地方举办这个什么这个禅修了，我一听一眯就可以证到禅定了，那这里比较很大的问题，哈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对于本法落住初啊，还没成就的人呢，要极灵熟悉善巧，一成就禅定的人呢，你要增进善巧，怎样让我们知道一步往上面修？以增进者属复善巧，那我们如果得到了这个欲界定之后啊，我们知道往上面修很难，退下来很容易，所以既然往上面修上去了，你要保护好，不要让它重新退掉啊。所以以增进者属复善巧，像这样的问题，如果在落住初还没有成就禅定呢，怎样的机灵属于善巧，一成就禅定的，让我们怎样的增进善巧，以增进的属复善巧，这个也只是提出来，原则性的提出来，具体的让我们如何啊，还没有成就机灵善巧，属于善巧，一成就者怎样的增进善巧，这个我们还需要啊，这个继续的学习才能明白。所以这句话呢，我经常讲，我们说啊，我去修行的，你看你这些法都没掌握，你这个修行，你纵然去修行也是稀里糊涂的，大家专门看第二条就知道了啊，如何入，如何住，如何出，这个还是还没有成就的，还没成就禅定的时候，你对于落住出啊，你都要非常熟悉善巧，然后呢，这个经过这样上层的修习，得到了禅定，得到禅定之后，如何从下面这个禅定再往上面提升？你看，这些都需要通过学习，不学习你怎么修？如果这个不学习的话，眼睛一眯说自己在修行了，你看，多是非常笼统的，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这笼统的东西是稀里糊涂的呀。然后这瞎猫抓到死老鼠，碰到什么东西觉得自己挺厉害的，所以呢，这个里面这个很有意思的，说古人呐、啊、批判我们说光影门徒，稍微有一点的东西啊，就觉得这个是这个至高无上，啊，很容易产生这个错误这个观点或错误的执着，啊，身体邪径多是这些原因。好了，这个十种法当中第二第三，诸根平等而行道，这个诸根平等而行道啊，这个根呢是上根，我们这个上根不够啊，你这个修行也修不上去，这个上根有哪些呢？下面说截止性根、净根、量根、定根、慧根啊，性净量定慧这个五根的力量要平均。如果只是这个性根很强，性是性的，你不愿意啊精进修，净根不够的话呢，你看我们还是得不到禅定啊。这个性根也有了，净根也有了，如果这个量根不够的话呢，这个修禅定啊也修不上去。这个量根啊，就对于自己的本法，我们能够啊 这个意念不忘啊，这个执念根，这个定根，性定念都有了，这个定根力量不够呢，我们这个心一直在飘。你看，虽然相信，虽然精进，虽然意念，但是你定根不够的话，心在飘，心在飘呢，我们还修不上去。定根有了，慧根没有，还是修不上去。慧根没有的话，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哪些轻，哪些重，哪些轻，哪些厚，你真搞不清楚，所以还要慧根分别。所以我们在禅定修不上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反过来，要观察自己，性定念定慧这个五种善根的力量是不是平均的？如果这个五种善根力量不平均，那我们也要调整自己，好。这下面啊，这个详细来说明这个五根平衡的问题。下面说，行者在修持中，如果性根力强，别的根力量很弱，就对于精进根的策力作用、念根的专注作用、定根的不散乱作用、慧根的知进作用，就不能实行。这里告诉我，当这个性根的力量很强，其他的这个四根力量很弱，你看他这个法就没有办法配合，法就修不上去了啊。这个为什么修不上去呢？说这个精进根的力量很弱，他就失去了策力作用，策力自己修行，这个就没有了。因为精进根很弱呀，而且修也可以，不修也可以，很懈怠。说这个没有精进根的话，就失去了策力作用。如果没有念根的力量呢，就失去了专注作用。你只是信，没有这个念根啊，没有念根的专注作用啊，这个法也修不上去啊。如果没有定根的这个力量呢，这个不散乱作用就生不起来。这个慧根的知进作用就不能实行。这个知进啊，慧根是主要是正知圣境的啊。你如果是性净念定多有了，如果慧根没有不行啊，就好像什么呢，这个床上呐 啊这个发动机也有了，这个动力也有了，但是这个掌握方向的这个舵手没有，那你麻烦大了，这个船乱开，呵呵，这个掌握方向盘的你不能不要啊，就像开车一样，这个轮子也有了，路行也有了，但是你这个方向盘没有握好的话，你这个就出问题的。你看性净念定这个多有了，差一个慧根不行，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你搞不清楚。实际上这五根呢，性净念定慧多重要，缺一个就不行。大家想想，如果没有性根，你相信都不相信了，你哪怎么可能会去精进？既然不去精进的话，你的意念怎么样？既然没有意念的话，哪有的这个禅定呢？没有禅定的话，也开发无路，开发不了无路之慧啊。哎呀，反正这个五根啊，你这个缺少一个力量都不行啊。所以这里呢，告诉我们呢，要这个五根的力量呢要平衡啊。所以下面说，是因观察妄法的本性或作意思维而升起的强力信心，此时应该以不作意作为调整。这里告诉我们啊，我们怎样这个升起 这个禅定的力量呢，那主要是从保持五根平等。保持五根平等当中呢，主因啊是要这个起信心啊。这个起信心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啊观察万法的本性啊，观察万法的本体。这个观察到了万法的本相，它的本体之后，我们就明白这个法的这个真实相是了。好，那观察万法的本性，或者是作意思维，知道一切法这个它的本相，知道一切法的本这个实相之后啊，真实之相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做了啊。观察万法的本性是空，那我们对于处理这个生死心的这个信心呢就很强啊。所以我们观察了之后呢，或者再作意思维，那就会升起了强烈的信心。那如果这个起了强烈的信心，如果这个心散乱了怎么办呢？说这个时候应该呀，以不作意作为调整。不作意那就不去思维了，那你若思维过多呢，它就会这个散乱心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定根修行，不去作意作为调整的话呢，那这个禅定力量啊就到了，就可以保持平衡啊。好了，这里是举一个这个，如果性根很强，其他力量如果弱的话，那也不行啊。下面说，又如果仅仅有精进根力量很强大，其他根力量很弱，那也是不行的。我们可想而知啊，如果这个精进勇猛啊，你这个乱修一通，你说这个法能接得上去吗？你看他只是精进很勇猛，你这个精进勇猛乱提乱来的，你这个蛮干，那你什么用的？你看我们这个有时候你精进一发，对佛法如果不知善巧的了解掌握，突然遇到什么个事情，哎呀，这个精进心升起来了，拼命拜呀拜呀拜呀拜佛啊，或者拼命念经念经，哎呀，这个念的呢稀里糊涂啊。你说这样的这个拜佛啊念经啊能不能有作用？那当然功德是有的啊，如果想了真实那肯定是不可能的。这个从来没有说这个稀里糊涂能了真实的。我们说身若金藏智慧罗海，说明是我们了真实是清清楚楚的，不只是稀里糊涂的啊。所以单单是这个精进跟力量强大呀，其他跟这个力量很弱的话肯定不行。其他跟如果弱的话呢，如果没有性根，这个圣洁的作用是没有的啊。这个圣洁是什么意思呢？是绝对的理解了这个事情的，这个什么圣洁。我们为什么会有信心呢？他因为是绝对的相信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了，所以如果信根的力量不够的话，这个圣洁的作用就没有。如果没有绝对的相信的话呢，你看我们这个懈怠心啊就会起来了啊。这里是举个例子啊，信根的信洁作用就没有了，以及其他根的作用啊就不起效果。那我这里为什么不再举这个慧根定根念根呢？因为秦明讲的，因为秦明说这个慧根如果只是慧根力很强大，其他根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有很多问题啊。所以这里呢其他根都讲过了，就性根没有讲，说是性根如果没有的话呢，圣洁作用也没有。这个其他根的话呢一样的，定根如果没有不散乱作用，也这个定根的不散乱作用，慧根的自净作用，念根的真正作用， 那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啊，这个其他根的作用就不起效果。那如果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当中，这个精进根如果太强大了怎么办？想说应该啊，要修清安之作为调整。如果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突然这个脑筋脱定了，脑袋脱了，哦，这个拼命的要这个发起这个永恒的心，稀里糊涂的，那这个不行，你太过猛也不行。我们要修心安觉，让自己呀、心静若禅定的那种状态。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释迦牟尼佛通过弹琴的那个比喻来说明。啊，有一个出家人，出家了之后三年修学佛法，就一点都没有效果，成就不了阿罗汉。所以这个出家人啊，他心里很苦恼，他在哭哭啼啼要回家要还手。他说我当和尚了，反正修行也修不成功，他说我出家干嘛，还不如回家去啊。啊，这个半路啊就遇到释迦牟尼佛了。他说你这个为什么这个夜里还哭得这么伤心要还手啊？然后呢他就说自己修行啊这个三年就修不上去。然后释迦牟尼就问他，他说你在家里是干什么的？他说我在家里啊是乐师，是弹古琴的。然后释迦牟尼佛就问他，你如果这个古琴这个弦如果太慢了太松了，这个能不能弹出声音来？那怎么可能呢？弦如果太松了肯定弹不出声音来啊。那如果这个古筝的弦太紧了呢？它太紧了不行啊，会崩掉的，会断掉的呀。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他，你这个弹古筝必须把这个弦要调的不紧不慢，才能够弹出很微妙的声音来。那这修行也是这样啊，太紧了你会崩掉，太松了呢你太懈怠修不上去。修行怎么修的呢？不紧不慢你才能修得上去。就是这里所讲的，你如果精进根特别勇猛，那你要做调整，不要让它太猛了。你看这个，所以这个佛法呀实际上是非常科学的，绝对不允许我们蛮干。你说我三天不吃饭七天不吃饭一心一意的我念佛去了，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哦，你真正想要成就念佛三昧，我们要中道而行，不能太紧也不可太慢。如果根据这种原则修行，既不会出问题，绝对呀能够修成功。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必须要持之以恒，不紧不慢。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你不要这个求之过急啊，像吃三天的豆腐啊就像升天，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要这个慢慢的来，一步一步的修上去，不紧不慢，不紧一慢，持之以恒，你这个修行就修成功了。他这里告诉我们的精进跟过程啊，你应该要修清安之作为调整，那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下面说其他三根啊也是如此类推。好，说这里啊，说这里并特别注意性根和慧根这两个的这个平衡啊，还有一个呢，定根和精进根的这两根的平衡。那哎呀，大家一看这里的内容真的太好了，为什么这样讲？他现在给我们举例子，为什么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性根跟慧根要保持平衡呢？下面告诉我们呢，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性根过强，慧根过弱，信于不当信之事，就有迷信邪信的发生。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居士都出现这个问题啊，哎呀，这个可能是听了两天的佛法，学了三天的这个经书，什么的出家人过来他都相信， 只要头发剃掉，穿了和尚的衣服，他就是佛菩萨的，啊，什么都相信啊，觉得这个相信的不得了。这种情况是什么呀？那就是信根过强，慧根过弱呀。相信本来是好事，但是你没有智慧分别，信于不该信的人，信于不该信的法，上当受骗。上当受骗了之后呢，哭哭啼啼呀，反而呢对佛法升起怨恨。你看，这个不单是对佛法没有好处，对他自己本人也没好处啊。所以我们既要相信佛法，你也要保持智慧，哪些该相信，哪些不该相信。哎呀，我现在这个看到很多的这个居士啊，这种现象多得很。一听哪个是出家人，是不是看相的？怎么看啊？他雨伞一拆开，他就知道你在看什么。哈，问题啊，这个很近的这个佛教界也是龙蛇混杂啊。有的居士特别喜欢这些鬼鬼道道的东西，这就很奇怪，就是这个真正的法跟他讲啊，他不喜欢听。这个神神道道的东西他听得很高兴，那这个现在出家人，现在我们很多居士就出现这个问题。哦，我们过前面一段时间啊，说这个助念，说这个老居士啊到老百姓家里一助念，哦哟，他说这个莲花呀从袖子里面滚出来了，说这个，所以说这些这个都很好玩的一个事情啊。哦，你说我们活人好啊，死人好，自己念好啊，别人念好。我们活人念几句阿弥陀佛都看不到这个莲花从袖子里滚出来，这个死人啊，别人帮助他念的，凭什么这个莲花就念出滚出来了？像他这样点的话，我们活人还比不上死人呢，啊。说这些东西都是这个这西方高明性的东西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你这个性根跟慧根要保持平衡啊。所以这个信于，如果性根弱的话呢，就有迷信或者邪性的发生。还有一个呢，如果慧强而性弱，这个慧根很强大，性根很软弱，就容易啊成为精邪冷酷，慈悲心不够。哦，这个人啊，这个性根弱的话呢，你对因果报应啊，你并不是很相信啊。性根弱，这个慧根很强的话，你这个人很聪明，很聪明又不相信因果，大家想想看，干什么呀？自私心太重了，他首先就看到自己的利益。说别人的死活他不管的，所以容易成为啊是精邪冷酷，精邪对自己有好处的就做了，啊，没好处的他就不去做了，对别人好跟坏对自己漠不关心，是冷酷。这个就是因为啊我性根不够，对因果报应的这个事情信心不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新闻，但是我没有具体看啊，这个可能是这个国家可能是在踢桌球是比赛怎么回事啊？他可能这个一个女孩子呢赌注，或者日本输掉了，还是他赌到日本啊，还是赌到我们中国？后来呢，他这个赌注，比如说赌注我们日本的输掉了，输掉之后呢，他这个赌注钱花了很多，可能是这样啊。后来他很伤心，他站在这个楼本。这个平台上啊，他就掉下来摔死掉，然后旁边的人去，有的人看热闹，他说你骗我骗我，后来这个女孩子真的从楼上跳下来摔死掉了。后来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网友啊说我们中国人太不道德了，他说这个，哦，人家这个很伤心啊，你还不知道安慰，还故意调侃他，让他跳啊跳啊，真的跳下来了。说我们中国人啊，这个太这个冷酷了，人家本来这个就很伤心了，你还拿他开玩笑，哦， 所以这里所讲的呢，是会强而性弱呀，也就是这样。所以下面说呢，这两者均等才能上法得胜。你看，这个就是性根跟慧根，这两者必须保持平衡。说我们既相信，特别相信这个法的功德，相信因果的道理，又有智慧，我们怎样去分别，怎样去对待啊？说这两者啊，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我们这个出现在这个居士还有一个现象，什么动不动啊，说这个家里有鬼了，这个就很平常，经常听到啊。那你说哪里听见有鬼这么多的呀？你看佛法里面说得很清楚的，我们之所以出现各种情况不顺利的情况，这个是跟我们自己的福报不够有关系的。我们只要把自己的这个福报啊，这个补上去，多消除业障，多忏悔业障，我们这个慢慢慢慢的，这个坏的事情过了，好的事情就出来了。你说哪有这个鬼子天天吃了饭没有事情跟你家对着干的啊？这个六道里边鬼神他也只是另外一类生命，我们人道也是另外一类生命。那有没有鬼神来祸害我们人类呢？也有，因为过去的冤家债主的确也有，那不是说没有，但是不可能动不动都是鬼神啊，打个喷嚏，哎呦，鬼神这个钻到我身体里面去了。这个还很搞笑的啊，有个居士打坐呢，一阵风吹过来了，他冷了一下，他感觉别人害他啊，所以说这个这些东西啊，都是这个神神道道的东西。所以这里说，又有性根，又有慧根，性根慧根啊，要保持平衡。下面讲到呢，又如果常定根强，而精进根弱，这一生这个堕怠，这怠惰增长。啊，这个常定根强为什么会这个增长懈怠懒惰呢？因为这个一打坐坐在禅定里面很舒服啊，他就不想动了。所以修其他法呢，学习啊怎么样，他就不想学。好，所以呢，禅定过久，他也会增长这个懈怠。如果精进更强，而定更弱，就会产生掉举。这个做什么事情，你的精进性很强，这个精进啊，它是动的。所以定更弱太弱的话呢，就常调调局，调局呢心就散乱。所以啊，是令调局增长，这个散乱心啊，就太就会增长起来了。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只有定根和精进根啊，这个相应啊，才不会呢堕于性欲堕怠。精进根与定根相应呢，才不会性欲调举。所以需要啊，诸根精等才能得生禅定。好了，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个清净道路里面告诉我们，如果得不到禅定啊，你要把这个十种方法啊，一一的要去检查。第一，保持事物身心清净；第二，对于自己所修的本法呢，你要这个非常的善巧啊。第三，要保持性定念定慧五根的力量要均等。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啊应该要注意的地方啊。好了，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现在已经8:30了，那我们先到这里为止，下课啊。